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昨天到公园里去的有没有吃饱？哎呀，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还有邀请很多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开心。但是我们看到很多饭吃的底朝天，有的时候也觉得一点紧张，也觉得有点内疚，是吧？我们信心不够，准备的不够，爱心不够啊。但是无论如何，在主内啊，我们要高兴欢喜啊，在主内我们不断提升。好，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再次有啊教理问答，有啊圣经的啊解经讲道啊，花被调理，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为了我们弟兄姊妹啊，更多的珍惜啊，考究啊，遵循宣扬上帝的圣言。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132问啊，我问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同辈之间易犯的罪是什么？同辈之间易犯的罪，除了忽略当尽的责任之外，还包括贬低对方的价值，嫉妒对方的恩赐，因对方长进兴盛而心里难受，篡夺对方的权柄，压制对方。弟兄姊妹，当十条诫命中讲到 honor thy parents 啊，不是一般的孝敬，而是尊重啊。谁知这个 honor 就是 glory 啊，就是要使你的父母啊，要使做长辈的为你感到什么荣耀，要使我的晚辈因为有我们的父母，因为有我们这样的师长，他们感到什么荣耀，要是我们的战友，要是我们的学友，要是我们的难友，要是我们的病友，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感到我有你，为你感到什么荣耀，我自己也感到的荣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上帝造人啊，啊本是赐给人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啊，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出上帝造我们的那种什么荣美，同时我们也要让别人爱人如己，让别人都活得有自由，有荣耀，有尊严，有成全，有幸福。弟兄姊妹，长辈照顾晚辈比较理所当然的啊，自然而然的啊，我们巴不得孩子晚辈望子什么成龙啊，甚至是青出于蓝而什么胜于蓝啊。同时晚辈尊重长辈啊，也是理所当然的。爷爷就是爷爷，奶奶就是奶奶，术业有专攻，学到什么有先后啊。所以说长辈和晚辈之间，包括人与人之间，年龄相差越大越容易有一定的什么关系，但是其实最能考验人的是什么？同辈之间。同辈之间，我们就中国人常常讲说文武第一，武无什么第二，都觉得自己是武功是天下的嘛第一，都觉得自己写的文章好啊，自己讲的道好，画的画好啊，又不敢讲自己是第一，但是又不甘于做第二，所以说文武第一，武无第二，都是第一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明确的讲的说啊，同辈之间一犯了罪，除了忽略当今的责任之外，我们不仅没有尽自己的责任啊，别人和你啊，我们先不要说责任了，贬低对方的什么价值啊，觉得对方哎呀，如果对方有恩赐，嫉妒对方的什么恩赐，看到别人比我们做得好，看到别人更得人心，看到别人更加升官发财，我们心里因着别人兴盛，不光心里难受，还得什么病呢？红眼病。我还等红眼病，其实不光是红眼病，是心病，而且更重要的是甚至篡夺对方的什么权柄啊，妻子篡夺丈夫的权柄啊，把丈夫打的哑的啊，整天一看啊，在一看老婆在，不敢说话，腰都不直。家庭之间有篡权夺位的，教会里社会里有没有啊？多指什么又多，所以说真的是要求主怜悯我们，哪怕是同辈之间，哪怕是夫妻之间，哪怕是你自己同样生养的孩子双胞胎之间，他们打架不打架？前段时间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 不管怎么样照的相片，两张照片，一个照片呢是这个双胞胎在母腹中的时候一拍照发现他们打架的，你踹他一脚他踹你一脚，这在母腹中双胞胎就打架啊，然后生出来以后发现这两个孩子身上真的是青一块紫一块，所以你看到不是因为出生在中国大陆才打架，不是因为在美国才怎么样，所以大卫说我在母腹中就有了什么罪呀、啊？啊，这是我们都要面对的问题，哪怕你是双胞胎，哪怕是你是亲密无间，哪怕是你那么 innocent 那么天真那么无辜那么年幼，在母腹中没有生出来没有受任何外在的影响，还会什么打架抢架，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特别的什么恩典。好，弟兄姊妹，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回到啊《生命记》啊第六章的16节到19节，在《生命记》啊第六章的16节到19节啊，老先知摩西在120岁啊年迈苍苍，行将就木啊，唱出了一首天鹅什么绝唱。好，这摩西在圣灵的默示下就说道，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降服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试探与降服。试探不信上帝啊，当然也不信别人，不断的试探别人啊，不断的用恶意猜度别人啊，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不爱我，你不这样做你就不为这个家庭啊承担责任啊，我们不断的给上帝提出条件，不断的给别人提出条件啊，唯独我们自己不是吗不改变啊，所以我们不光是试探上帝啊，我们也是试探什么哎，他人啊，不知不觉圣经中讲的那试探人的常常是指魔鬼撒旦，常常不知不觉我们也变成了魔鬼撒旦的什么差役，我们也心里怀着不信啊，怀着不忠啊，然后把别人啊，总是把条件总是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什么肩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中其实就是啊，这样的一个选择，你到底是不信上帝试探上帝，还是顺服上帝享受上帝的什么祝福。所以今天摩西就把这两条或者两个生活道路啊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你到底继续试探上帝倒闭在旷野什么之中，还是信靠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按照上帝所吩咐的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的。全弟兄姊妹，今天唯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啊，不是试探性的，不要给上帝提条件，主啊你怎么还不这样做啊，哪怕我们在苦难中啊，就像我们刚才宣读诗篇119:143说啊，哪怕是啊在苦难中啊，你的命令是我所什么喜爱的，哪怕是我们在苦难中啊，在疫情中甚至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所以确确实实人生遭遇试探啊，遭遇各种各样的试验，或者中立的话来说遭遇各种各样的试炼啊，中文讲是疾风之劲草，烈火什么炼真金，人的一生啊就是炼，练来练去，练的不是美国的白宫，练的不是我们教会的建筑啊，炉为炼银，鼎为炼金，耶和华熬炼什么人心，最终白宫也固然重要，最高法院也重要。 爱美也重要，台北的小故宫也重要，但是这些都不是你带来的，这些你都不是你带去的，最终你要一个人赤身裸体单独面对上帝。上帝说你的心如何，或者说你的人格，你为人如何。学校的兄弟们，所以我们就今天给大家分享上帝试验人，撒旦试探人，所以我们人生会遭遇很多各种各样的试炼。我们看到在三点啊，第一个试探，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顺服，而且这个顺服不是极限的顺服啊，不是别人强迫你的顺服，是你自己留意尽心尽意积极的主动的无怨无悔的情不自禁的来遵守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律法啊。第三个才是降服啊，通过顺服上帝的律法，通过我们爱主爱人，在上帝面前，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啊，是自己真正的一生啊啊。圣经新约圣经也讲，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人子来是要让人得什么生命，并且得的更什么丰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劝勉部分给大家讲到啊三个方面，当我们面对人生的灾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谦卑之心，认识上帝的大能和主权，但是要深知自己的什么不配啊。第二个，我们要有信靠之心，相信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上帝呢？因为我们深知我们自己的软弱挣扎啊。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有忍耐之心。圣经甚至讲到，特别是在启示录上讲到，耶稣说你们守了我教导你们的那忍耐的道， The doctrine of teaching of patience。 那圣经一言一概之，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教导我们什么忍耐。那我们很多时候发脾气了，着急了，实在不行就跳楼了所以我们常常是丧失了什么忍耐之心啊。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啊，是有一种高贵的忍耐。圣经甚至讲的说，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才能够生什么老练啊，最后老练生什么盼望啊。所以说患难有没有生忍耐，这是我们基督徒内在生命，我们基督徒人格成长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转折点拐点。如果你在患难中忍无可忍，是可忍属可忍，事儿不可忍，一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什么出来，同归什么预计啊。家庭生活中，教会生活中，社会生活中，我们常常看你这样做对谁有益处呢？对谁都没有益处，最终是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那就是因为缺乏忍耐的功课和智慧。好，我们祷告，求上帝特别祝福。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遭遇很多的患难困苦，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这是来自撒旦的试探、诱惑和攻击。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来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我们等到进了神的、上帝的圣所，我们从耶和华的角度看为正，看为善，那我们就知道上帝掌管万有，使万有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哪怕撒旦的试探也有上帝的允许，哪怕是我们的灾难也是化妆的祝福。主啊，求你不要先改变我们的国家，改变我们的政治，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信心、心灵，拿走我们的铁石心肠，好使我们学习能够看耶和华眼中何为善、何为正，并且甘心乐意的顺服。这样我们就能够，不管是试探啊，还是试炼，我们都能够信心啊，经过啊这样的考验，就能够更加的精纯。啊，最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能够得蒙主的悦纳，得蒙主的赏赐。求主保守引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那弟兄姊妹，当我们遭遇诸多的试探的时候，当我们遭遇诸多的苦难、逼迫、羞辱，甚至面对疾病、面对死亡的时候，那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苦难中能荣耀上帝吗？我们在苦难中能学到顺服的功课吗？我苦难是考验我们是否有真信心的试金石。虽然圣经讲到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听了耶稣的话，很多人看了神迹，不管怎样，很多人信主跟随主，但是既知未到受了什么逼迫，转身就什么不信。信主的时候高兴欢喜，参加教会高兴欢喜啊，在教会做工也高兴欢喜，但是一遇到试探啊，一遇到苦难啊，一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哎呀，上帝怎么不灵啊？上帝怎么不管用啊？上帝怎么不帮我啊？啊，我就没脸见人了。有没有脸见上帝？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什么发怒。所以说我们之所以信上帝，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不可信的。我们立功立德立言，如果不是回到上帝，不归荣耀给上帝，这就是欺天什么大盗，而这就是假冒什么伪善。因为我们所用的恩赐，所用的才能，都是来自谁的？都是来自上帝的。连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谁啊？不是在乎我们多么聪明，而是都在乎上帝什么本身。那一口气传不上来，我们就成了死人了。那你说我们自己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地方？所以夸口的只能够指着上帝，只能够指着耶稣基督来什么夸口。这个夸口就是归荣耀给谁啊？上帝。所以朱道文教导我们，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什么父的。啊，一个人夸口自己做了这善事那善事，傲慢。啊，一个人，哎呀，我做了这事那事不好，我不能够见主，也是什么傲慢。啊，不管是用什么形式出现，都是不归荣耀给上帝。小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啊，更多的进入啊我们人生中的试验啊、试探啊、试炼、挑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试验人，为要造就圣徒的什么品格。其实连中国人也知道，天将降大任什么与斯人也，苦其心志，炼其筋骨，增益其所什么不能。连我们古代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普遍性的常识性的智慧。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更晓得上帝让万事什么互相效力，到爱主的人得益处。所以你不要说，哎呀，上帝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上帝确确实实试验人，让你不要贪财，让你不要贪名，让你不要贪图现在的享受，让你为了真理而真理，为了信仰而信仰，为了上帝而上帝，而使我们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哪怕无花果树不结果，哪怕圈中没有羊没有牛，橄榄树什么都不结果子，我以耶和华什么为乐。这才是我们信仰的真传，这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闪光真髓之处。兄弟兄姊妹，上帝是试验人，撒旦却成绩什么试探人。但是撒旦试探人的时候呢，也有好处，要显明罪人的什么恶意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雅各就讲到说，你们中间的斗殴、你们之间的征战到底从何而来啊？是从我们的什么罪欲而来。罪欲啊，这个邪情私欲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罪结果子，罪的轰炸就是什么死。学生弟兄姊妹啊，最大的问题始终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国家的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啊，不是打倒这个党打倒那个党，这个人当总统那个人当总统啊就可以啊，这些都是外在的，都是制度的，也有好处。但是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什么人心的问题。说上帝是我们一生 遭遇试炼。连摩西都讲，70岁、80岁转眼什么成功。我们经过的日子不过劳苦什么愁烦。而且你说劳苦愁烦，让我劳苦愁烦120岁也可以，但是又转眼什么成功，我们便如飞什么而去。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中，不管是70岁、80岁、120岁，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上帝，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一个 loser， 那我们就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就是一个彻底的永不翻身的什么失败者。如果我们认识了上帝啊，认识了耶稣基督，哪怕今生今世我们都失去，本来也不属于你。这个世界上美国哪一点是属于你的？哪一点是你从无中创造的？哪一点都不是完全属于你的，哪一点都不是你从无中创造的，本来有还要有，继续有。但是我们需要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自己本体的真相。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圣经上出埃及记16章第4节就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守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准不准我的法度。弟兄姊妹，上帝试验我们，看我们是否是遵守真理，是否是遵守神的法度，还是我们是想随心什么所欲，还是想利用上帝。哎呀，上帝你帮我办完这个事了，好好好，你下课了，你被开除了，要 fire。 不是，我们不能够把上帝当作召之什么即来，挥之什么即去。那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是主权的上帝，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但是我们常常很多人抱怨上帝，但是我要问的更深的问题是，你所抱怨的上帝真的是真正的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吗？我们常常就像这个，就像夫妻吵架离婚，哇，自信中三郎，得志便猖狂，不得志他也猖狂了。那为什么得志你才认识他猖狂呢？是因为得志他内在的那些东西，那些丑陋就什么显明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你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人本身。很多人嫁给了自己的理想，很多人说，哎呀，我要找一个像我父亲的，我要找一个像我妈妈的啊，我要找一个像邓丽君似的。你嫁给了自己各种各样的理想，嫁给了自己各种各样的意念啊。就跟他们评价戴安娜的时候，戴安娜为什么那么尊荣的地位，和司机和保镖和不信基督教信仰的人随随便便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然后最终身败名裂，最终自己意义，最终莫名什么失信。戴安娜嫁给了自己的爱情，戴安娜嫁给了自己的理想，她永远没有想到在她的爱情之上的，在她的理想之上的还有上帝，还有教会，还有英国皇室，他们还需要在道德和宗教上为全国人民，为全世界人民做出什么榜样。所以说很多人，你越是嫁给自己的爱情，越是嫁给自己的理想，自我中心，自我满足，全世界不是你的，上帝不是你的，上帝全世界不会按照你罪恶的欲望来发展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那我们确确实实要更多的认识上帝。撒旦的试探，我们就看到这个试探就是强加条件在上帝身上，尤其是面对危机，面对困难的时候啊，上帝你听不听话，你垂听不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不垂听我的祷告我就不信你了啊！你不听我的祷告我就不参加教会了，我不读圣经了啊！这就是民间宗教信仰，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这就是中国人常常讲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什么则灵啊！所以说很多人一到这个教会到那个，这个教会出名，这个传道人出名啊，这里灵验，那里灵验，这里关爱，那里祷告，哎，他唯独不认识谁啊？上帝，唯独不认识耶稣基督，唯独不知道自己心里的光景什么如何，到处追名什么助力啊！这些都是啊，真的是求主怜悯这种可怜的状况。所以他们对上帝提出要求， 要上帝给上帝下最后通牒啊！主啊，你赶紧垂听我们的祷告啊！你不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不吃饭了啊！你不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十四天进食祷告啊！实在不行，让更多的人，全世界都为我这个需求祷告。他说想绑架上帝，也绑架他人啊！最终不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是愿我的旨意得到什么满足。最终嘴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实际上说我在天上的仆人呀、啊，地上的都不管用了，所以我只能找你。其实很多人虽然在 lip service， lip service 是什么？嘴唇上服侍，嘴唇上敬拜，嘴唇上说主啊主啊主啊，但实际上心中并没有什么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在马太福音讲的那试探人的金钱来撒旦魔鬼啊，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难道耶稣基督一生劳苦求饭？难道耶稣基督被人出卖？难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不是上帝的儿子了吗？所以说你就看到他们把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就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哎，你行行了，你是信主的啊，上帝与你同在，上帝爱你，上帝又有能力，那为什么不让你行生？为什么不让你得医治呢？或者上帝不爱你，或者上帝虽然爱你，但是上帝爱莫能助。所以我们最终一切的试探都是为了啊，你到底真正从上帝的角度来讲，试炼我们的品格。从撒旦的角度来讲，脚就跟一个棍子一样啊，那儿一弹臭臭的，我们不要说什么啊，没有棍子搅不出来啊，棍子一搅，撒旦一试探，哇，这一弹臭水，一弹臭臭的味道都出来了。所以说遭遇困难，遭遇患难，遭遇挑战，遭遇试探的时候，是我们的邪行私欲什么汹涌澎湃，不能阻挡，显得极其什么丑陋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悔改信主，那就更加丑陋，一发而不可什么守的。所以说弟兄姊妹，鼎未炼金，炉未炼银，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在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九节甚至讲，我要使这三分之一人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信心熬炼到最精纯的时候，或者说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只要能够说一句话，上帝是我的上帝，我是上帝的什么子民，我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如果你的信仰在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啊，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那你的信心可能是很不精纯，甚至是什么虚假的。那确确实实像约伯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的名是配得什么成圣的。说这些灾难甚至这些死亡，迫使我们把和上帝没有直接关系的、没有必然关系的全部什么要看开，全部要放下，全部要什么撇下。主啊，我的心唯独归向谁啊？归向你，不是归向你的意志，不是归向你的大能，不是归向你各样各样的恩赐。主啊，我的心唯独什么归向你啊！这就像人谈恋爱一样，哎呀，你为什么爱我？我爱你漂亮。那有比我更漂亮的你还爱吗？不爱了。很多人爱的是你的漂亮，爱的是你的青春，爱的是你的前途，爱的是你的有用，但是他从来不认识你，也不爱你这个人什么本身。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摩西就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所以这儿上帝借着摩西提出了严肃的劝告，在我们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在一些人倒闭在旷野中的时候，在一些人要告别旷野地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的心里首先要做好准备，最大的恶事就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上帝，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我们这样来自尘土归于尘土的人，我们有什么资格来挑战试探上帝呢？上帝竟然做我们的上帝来屈尊来扶救。 啊，如果今天普京大帝要来见你，啊，我们习近平国家主席要来见你，拜登总统要来见你，你赶紧给他提个条件，也可以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上帝是谁？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条件什么可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什么夸口。但是这儿摩西也有个爱心的提醒，像你们在马沙那样试探他，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摩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沙，啊，马沙在希伯来文中本身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争道，啊，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道，他们试探上帝。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啊。说当他们缺水的时候，本来他们应当患难共济，同舟什么共济，本来他们应当仰望上帝，但是他们却试探上帝。怎么试探上帝啊？上帝啊，你让摩西带我们到旷野来，难道让我们埋在这儿吗？啊，然后他们就说，摩西你要向上帝求，你不向上帝求，我们就用石头把你什么打死。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试探上帝啊，和怨恨他人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从来没有人单独的试探上帝，从来没有人单独的怨恨上帝，啊，因为怨恨周围的人，怨恨周围的人不能够满足他。主啊，你为什么让他活着呢？主啊，你为什么让他做我爸爸呢？主啊，你为什么让他做我的先生呢？赶紧把他除掉吧。所以其实我们，啊，我们越是试探上帝的，越是心中无主的，他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是穷则什么乎天，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就把上帝拿来当作替罪羊，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魔鬼包括耶稣也受到试探啊，他就进了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而且魔鬼还引证圣经，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是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谁啊，上帝。说弟兄姊妹，今天的魔鬼在教会中两大谎言，一个是你不要读经，不要祷告啊，参加教会了，听牧师讲了就可以了，不行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主啊，我们通过读经祷告使我们的灵魂得到什么滋养啊！不要让牧师给我们开个药吧，啊，所以很多人到教会来是找灵丹什么妙药，他不是来找粮食吃的，是找药吃的，这个就是永远啊，给你鸦片，给你打一针麻醉啊，马上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不能够使你真正成长的。第二个谎言是什么呢？人人都可以解释圣经，啊，这个人也可以解释，那个人也可以解释，各个教会都可以解释，圣经上没有这么说。那彼得明确的讲，不学不问，强解圣经，谁知就自取什么沉沦的。上帝在教会中设立了牧师，设立了教师，那赐下各样的恩典，包括神学的学习，上帝的呼召啊，这个牧者的考察，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为他祷告，才请他做上帝的话语的出口。像靠着主的恩典，阿瑟牧师啊，崇明牧师，我虽然我们都是不配的仆人啊，但是我们心中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这种渴慕，我们愿意拿出我们的时间来学习，愿意接受区会众牧师在资格上面的考核，也愿意把自己交托给弟兄姊妹，交托给众长老，请大家祷告，我们一同寻求神的什么旨意。所以讲解圣经是甚至什么有甚的啊，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轻看圣经，我们不能够轻看对主的话语的正式的宣讲。当然，我不是说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研究圣经，啊，都可以解释啊。你是个人在上帝面前，但是一定的权威性的、公共性的宣告，啊，这是需要一定的术业有专攻，学到什么有先后啊，这也是次序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马太·亨瑞在这儿注释说，哪怕是在紧急情况下，都不要不信任上帝的大能 power， 上帝的同在 presence， 上帝的 holy providence power presence providence， 一直与上帝争道。我们与上帝争道，这就是说，假如他们放任自己那种不信的恶心 the evil heart of disbelief， 他们在旷野之中就会像迦南人所做的一样，抱怨、争闹、殴打，最后是一同什么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不是外在的条件，所以 nothing happens 就是 no change of condition will cure a disposition of murmur and fret。 不管外在的条件怎么变化，都不会医治你一个抱怨和烦恼什么之心。很多人这条件不好那条件不好，当然条件总是有限制，条件总是条件，但是你要保守什么你心。这个方面有一句话是说的太简单，那个教会中经常讲说，你不可能防备鸟从你天上飞过，你说主啊把鸟都不要从我天上飞过，麻雀清零，病毒清零，感冒病毒清零了，麻雀清零了，这些都是开玩笑的，你不可能让飞鸟从你头顶上飞过，但是你不要让飞鸟在你头发里做窝。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你不要抱怨主啊，有一个坏鸟来了，有一个呆鸟傻鸟来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也是那只鸟。他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保守什么你心。所以马福音亨利讲的非常清楚，任何条件的变化都不会至于一个抱怨的、烦恼的、不满足的什么心。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试探啊，最重视我们来自自己的邪情什么私欲。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这儿摩西就讲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啊律例。所以这地方我们顺服的对象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说弟兄姊妹，严格讲，在整个旧约圣经中，当讲到上帝的时候，为什么说耶和华上帝呢？因为只有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与我们立约的。但是当讲到上帝那个词的时候，是一个大能者。所以外邦的神，外邦也有大能者，但是都属于什么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诸天。这就把耶和华和神和大能者什么分开的。世界上也许有很多的大能者，个人求告自己的什么神，但是耶和华上帝却是独一的，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第二个弟兄姊妹，顺服的标准，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这儿在钦定本中就翻成 commandment, testimonies, ordinance。 啊，弟兄姊妹，我深信啊，在100年之前，我们翻译圣经我们翻不出来啊。 commandment, testimony 和 ordinance 有什么区别呢？ commandment 是指上帝提出的以十条诫命为总数的道德诫命，然后 testimony 什么意思呢？你看到当耶稣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就知道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的话，凡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一一给他们什么讲明白。所以说律法书和先知书都是 testimonies for Christ to Christ。 所以说律法是训蒙的什么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讲见证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哎呀我一病疾病得医治了，你信主吧，信主的都会得医治，这是假见证的，这不是圣经中的见证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由律法、先知、诗篇，今天更有福音书啊，我们在小组查考的使徒行传，还有教牧书信、启示录，这些是最好的 testimonies。 所以我们要归回圣经中上帝自身留下的见证，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的见证当然也有好处，但是常常是报喜什么不报忧。所以弟兄姊妹，然后第三个讲的 ordinance 我们就更不容易理解。比如 the ordinance of creation， 那这个整个受造界的 ordinance 是指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制度。比如说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不光是个诫命，这是指什么婚姻制度。而上帝吩咐亚当你要修理看守，这是什么工作制度。然后上帝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是指司法公义，杀人什么偿命。所以说从这个 commandments 到这个 testimonies， 然后到 ordinance， 还有非常敬畏的区别啊。当然这些方面也不是绝对的，大家可以查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顺服上帝啊，顺服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顺服他的诫命律例啊，典章啊，是他道德的诫命。 啊，他为我们所做出的见证，他给我们所设立的什么制度，凡是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持续性。所以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强调，爱过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什么成全。让我们看到主所爱的门徒，使徒说，使徒约翰说，我们若爱上帝， If we love God and keep his commandment， 这个 commandment 不是单数的，是复数的。那我们如果爱上帝又遵守他的主般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爱上帝啊，不要虚假。虚假是什么呢？哎，我说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啊，这个我常常讲这个故事。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我们的爱不能够以我们的感觉为标准，我们的爱不能够以我们的利益为标准，甚至我们的爱也不能够以我们的哲学，也不能够以美国中国的法律为标准。我们的爱应当唯独至高的唯一的以上帝的法度为什么标准。所以圣经总是讲爱我守我什么诫命。那弟兄姊妹，我们到主基督教会里，我们不是看热闹的，不是看牧师怎样讲的，关键是我们要自己不断地回到圣经。我们既要领受恩惠的福音，也要研读上帝的什么律法。就像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第三位所说的，圣经主要教导什么？那对于我们是，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我们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啊？所以我们既要领受福音，也要研读，也要宣讲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在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也明确的讲，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就是道德律啊，尤其是以实践为总数的啊，神的 moral law 道德法则。第三个，我们看到降服，说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降服，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所应许的那美地啊。现在中国大陆有若干个房地产公司叫美地集团啊，不是美帝国主义的集团，是美丽的土地，美帝房地产开发集团。但是无论如何，这说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兄弟兄姊妹啊，这儿加尔文在啊500年前就特别讲，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选民。但是上帝赐福他的选民的时候，特别赐给他们土地。弟兄姊妹，我们学法律的或者你搞经济的知道，你如果没有土地，下边的财产怎么存留？下边的财产怎么存留？所有的地上的财产，地上物和什么？地下物。所以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律法，那这个以色列人何必到迦南地区呢？他们也是刚硬悖逆的，他们也是坑蒙拐骗的，他们到迦南地没有任何什么意义的。同时弟兄姊妹想一想，那以色列人这些在埃及地做奴隶的、做奴仆的，如果他们连神的律法都不遵行，步行的大军都有60万，不遵守法度啊，不听从调门，然后最后是自我践踏什么而死啊，没有军令入山岛。军令当然，耶和华本身就是耶和华军令的什么元帅，上帝赐给我们的诫命本身是让我们得福得胜的什么军令的。让我们攻克己身，让我们啊攻克己心啊，让我们胜过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包括我们残余的什么败坏。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的诫命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赐给我们的得胜的军令，让我们胜过自己、胜过世界、胜过撒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看为善。那我们的辅导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遭遇重大问题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总是讲，哎，我是正确的，我是好的，别人是不正确的，他是一个坏蛋，有没有办法辅导啊？基本上没有办法。你先要让他辅导他，放弃自己眼中看为正的，放弃自己眼中看为善的。啊，神的律法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否则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什么？颇有理，最后就是清官难断家务案，不要说是贪官了，贪官更办不了事了啊！所以说我们要回到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而且上帝让我们遵行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让我们降服啊，第二个可以让我们什么得胜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很多以色列人没有进入迦南地，那你进入迦南地了，可能没有得着迦南地。 或者你得着迦南地了，没有享受什么迦南地啊。今天很多人因为没有财产而苦恼，很多人因为得了财产也很苦恼啊，很多人因为享受财产也很苦恼。为什么享受财产还苦恼呢？如果享受财产你没有智慧没有爱心，哇，你说我们山东人喜欢喝面条，哇，这面条真好喝，喝一碗又一碗，一起喝了十碗，谁痛苦啊？享福还是痛苦？那因为你富他这么多面条，穷人哪有这么多吃的啊？但是因为你没有智慧，你不节制，结果滥用，祝福就成了什么咒诅的。你不要认为你有了钱就可以享福，不要认为有了粮食就可以幸福，有了家庭就可以幸福，你是更需要什么智慧。所以真言书上就讲 ，Everybody wants to keep his money and money， 每个人都想守住自己的钱财。Wisdom keep your life， 智慧保守你的什么生命的啊？整个圣经就是教导我们爱主爱人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 Matthew Henry 他的注解讲，首先上帝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才是正的才是善的。如果我们真的以造物主的宠爱为我们的福分，以上帝在受造界中设立的律法为我们的标准，我们才是真正近前的。其次，他们如此行对自己大有益处。当大卫他在诗篇中讲，我信主是与我有益。啊，弟兄姊妹，你信主，你参加教会，你奉献，你做善事，哎呀，我要使美国有益啊，我要造福全世界。先别这样讲，非常谦卑的，我信主是与我什么有益。所以弟兄姊妹，麦弗就和你讲，使他们得着迦南地，在那里兴旺发达，不断胜过一切仇敌。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最后的劝勉，要以谦卑之心、信靠之心、忍耐之心对待人生的灾难。而人的一生必然遭遇各种灾难，佛教讲的非常透彻，生，我们生也是灾难。你看小孩生下来都哭，如果小孩生下来不哭，谁哭啊？当妈的哭了，我这孩子是个死孩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人的生老病死，啊，求不得，求而不得。啊，爱别离，非常爱他，但是人家不和你在一起。啊，怨憎会，你特别不想和他见面，就要碰头打脸。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说人有悲欢什么离合，月有阴晴什么圆缺，此事古难全。你要想在社会上，在别人身上找完美的幸福，根本不会什么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死亡，苦难就是我们的常态。只要有死亡，苦难就是我们的常态。我们一生一世都是与死亡征战，最终我们都是归于什么死亡。那现在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如果不是死里复活，如果不是在基督里永远的生命，我们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悲剧和闹剧的。善良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谦卑之心啊！奥古斯丁讲，谦卑，谦卑再谦卑，相信上帝的大能，相信上帝掌管万有，但是更要深知自己不配。我1996年信主，97年服侍，那时候听到很多老传道人祷告的时候说，如此祷告实在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时候我的极端灵异派里，我就想不开，我说我们是信主的，我们祷告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有什么不配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祷告不合我圣经，不明白异端邪说。现在越来越知道，甚至像陈宗兴牧师讲，他引证的是奥古斯丁忏悔录上的，他讲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什么洁净。如此祷告，如此侍奉，实在什么不配。你要知道自己不配，你就不会因着别人有你就嫉妒，啊，不会因为自己没有你就什么抱怨。你要知道我不配，我不配有这，我不配有那，甚至我不配活着，我不配健康。难道别人得病了就该得病，你就不该得病吗？难道别人早死了你就不该早死，别人都该早死吗？这是常识。第二个，信靠之心，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深知自己的软弱。所以使徒保罗讲，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什么战惊。 谁知当存危机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什么而喜乐。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更要有忍耐之心，等候上帝的救赎。圣经很多地方，你要安静，要等候上帝，等候耶和华。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最后一节经文，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讲，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什么意思呢？越是没有忍耐的，你受到的试探越大，你受到的试炼什么越多，因为你还没有从苦难学到什么功课啊！但我们真的是更多的谦卑，更多的信靠，更多的忍耐，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主知道，他知道怎样塑造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包括在今天晚上啊，我们八点啊到九点，我们有啊圣门 discussion 啊，我们就啊几个问题啊，你要知道上帝的试验和魔鬼的试探有什么区别？我们如何对付魔鬼的试探？我们如何面对上帝要试验我们？啊，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更多在主的真道中得到造就。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就知道你有你的美意，所以你常常试验我们。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要借着各样的机会都要试探我们，甚至我们就更知道，哪怕是魔鬼的试探，也是在上帝的掌管、上帝的允许啊之下。说求主使我们警醒谨守，使主使我们常常谦卑、常常信靠，更是学习忍耐的道。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